林赵石赏、赵熙济、刘子健、傅黄文正、吕文信、钟继玉、傅潘芳、耿世安、丁甫、米利、傅杨寿孙、赵文义、侯福、王孝忠、高英松、傅张山翁、黄申、陈娇、肖雷龙、宋应龙、傅楚一正、邹素、傅刘子俊、刘牧、孙寻、彭振龙、肖涛夫、陈继周、陈龙富、张唐、张云、张变、吕武、巩信、肖明哲、杜虎、林奇、肖姿、徐真、金英、何时、傅陈子敬、刘世昭、傅王世敏、赵孟磊、
赵孟松。赵石赏，字宗白，是河州的宗室子弟，居住在太平州。
咸淳元年考中进士，连续升官至宣州金德县知县。德佑元年，元军到达境内，赵石赏率领民兵防御作战有功，升任直保张阁，军器太监，跟随两位王子进入闽中。义王即位后，升任他为少武军之军。不久，谏官以弃城为由弹劾他，被免职。文天祥在南建开设都督府，上奏征召赵石赏为参议军事、江西招讨副使。赵石赏与宗室赵孟营率军赶往赣州，取到石城，收复宁都县，多次率领偏师独当一面，作战接连取胜。赵石赏风姿俊朗，议论慷慨，富有谋略，尤其被文天祥赏识。到空坑之战时，兵败逃往无锡，被追兵抓获，不屈而死。赵石赏在军中时，看到同僚携带大量辎重，装饰机械侍从，感叹说：“行军如同春游，这样能成功吗？”被抓后，看到被捆绑的其他僚属被押送过来，赵石赏就挥手让他们离开，说：“不过是小小的监听官，抓来干什么？”因此得以脱身的人很多。赵熙济是宗室子弟，居住在宜春，历任官职至户部尚书。咸淳年间，触犯丞相贾似道，被外放为广东转运使。德佑元年，制置使黄万旦发文书征召他秦王，得到溃兵几百人。途经庐陵时，郡守邀请他的军队，于是与侄子赵弼向到赣州避乱。动乱平定后，回到家乡，当时元州知州聂松孙是赵熙济的姻亲，劝他归降，赵熙济不屈服。文天祥兵败后，赵熙济因失言与赵弼相一同被囚禁，言辞节操更加严厉，家人送来食物就摔碎器皿倒在地上都不吃，靠在床上去世。刘子健，字贡伯，吉州安抚人，父亲刘孟济以进士身份历任李州知州，死于国事。刘子健因父亲恩应任湘乡县尉，因抓获盗贼的功劳调任抚州司路参军。有人控告王英亨打死挑担的黄九，案件已经审结，刘子健查阅案卷产生怀疑而提出反驳。不久，黄峰迅雷劈开监狱大门，撕裂历员记录，真正的杀人者是孔目官冯汝能，不是王英亨。于是案件真相大白，得以免死的共八人。此事上报后，朝廷颁发告示晓谕天下审理案件的官员，改任赣县知县，代理行在左仓库、常德府通判、荣州知州。入朝辞行时，杜宗安慰他说：“广南郡县民生凋敝，全靠你安抚。”刘子健回答说：“臣应当推行德政教化，来安定那里的百姓。”到任后以廉洁清净著称，主管仙都官、广西经略司发文书征召为参议官。德佑二年十一月，元军到达靖江，代理经略使马系派刘子健率领姚兵和要弩手守卫城东门，形势难以支持。当时英国公已被押送到燕京，刘子健取来护板，在上面写道：“我头可断，膝不可屈。”登丞相北摇拜两次，脱下所穿袍服埋起来，对左右说：“事情紧急，无法挽回，我只有以死来守卫。”有人劝刘子健逃跑，刘子健说：“死于国事是义，为什么要逃跑呢？”最终战死。有黄文正，是怀帝人，戍守蜀地，军队溃败，从小路逃到靖江，马系邀请他一同守城，城被攻破，黄文正被俘，大骂不屈。元军割断他的舌头，接着割鼻砍脚，黄文正含混怒骂，直到死时声音不绝。吕文信是吕文德的弟弟，官至武功大夫、沿江副司知议官。德佑初年率领水军驻扎在南康胡陵，
在白鹿矶与援军遭遇，力战而死。特追赠宁远军承宣使。儿子吕士宪特准代行革职，连同两个儿子给予诚信郎恩印，并立庙赐匾额。河湖寨巡检张兴宗也战死，追赠武义郎赐钱三万名，并给予一个儿子诚信郎恩印。钟继玉，饶州乐平人，淳佑七年考中进士，调任都大坑野属官，改任万载县知县。淮东制置十里亭之推荐他，升迁为审计院，改任宗正四部，又升枢密院编修，出朝任建昌军之军。正逢朝廷下令江西实行河堤，钟继玉到任才半年，遇上旱灾，估计常规赋税无法完成，向朝廷请求，河堤得以减免三分之一。升任提举长平，不久改任转运判官，都没有赴任。后以江西转运判官之职被强行启用。郡中大虚因受贿败露，前任史官百般包庇他，钟继玉最终穷追治罪，流放临表。不久以秘书丞之职被召回，遭前任史官构陷而封驳任命，改任都大提点坑野。援军渡江，钟继玉迁居建阳，援军到来不屈而死。有潘芳，温州平阳人，保佑四年进士，调任兼沁源府侍博司。沁源投降归附后，潘芳不肯屈服，投水而死。耿世安，任武义大夫、淮东副总管，两淮都拨发官。起初侦查报告援军大举到来，至至时贾似道调耿世安率军前往涟水军增防，众人正在犹豫，耿世安直接迎敌至鱼沟，率领300骑兵冲入敌阵激战，从50到有时身受七处创伤，仍能追杀溃败敌军，收兵返回，行出数里后死去。事情上报，追赠武官，在淮安立庙赐匾额中武。丁甫，是成都制置使。嘉熙三年，援军从新井进入，假意竖起宋江李显忠的旗帜，直趋成都。丁甫以为是溃兵，用旗帜绑文招降他们，等查明不是之后，领兵夜间出城南迎战，到石笋街时军队溃散，丁甫力战而死。在援军未到时，丁甫先送妻子儿女南归，自己发誓死守。到这时跟随丁甫的只有木刻杨大义和几个信任的人，杨大义死而复活。丁甫治理蜀地，为政宽厚，蜀人思念他。世平之后赐匾额立庙。米利，是淮人，三代为将，跟随陈毅守黄州，陈毅投降，米利突破包围逃出。江西制置使黄万旦任命他为帐前都统制。援军攻略江西，米利在江方迎战，被俘不降，关入监狱。行省派黄万旦劝降他说，我的官阶一个先牌写不完，现在也投降了。米利说，侍郎是国家大臣，我只是一个小卒，不足道。但三代吃赵家的俸禄，赵家灭亡，为什么活着？我是被活捉的人，与主动投降的不同。黄万旦再三劝说，米利不屈服，于是被杀害。赵文义，是颍州都统制，轮换戍守归来，与援军遭遇，力战而死。起初在开州战役中，赵文义的兄长赵武义也战死在那里。有杨寿孙，任云安军主簿兼教参佐钟胜军。端平年间，援军到达中江县，与将官何庚、安维臣、田广泽、逮坤等人连续作战两天，全部战死。杨寿孙追赠通直郎，录用义子为夏州文学。何庚等人各追赠承节郎，各录义子为晋永副尉。侯福，字道子，温州乐清人。三次相共，两次转运司考试都是第一。以武举授合浦尉、柳城令，是卫部军司干办公室，侍卫马军行司记议官。保佑五年，制置使贾似道征辟为海州通判兼河南府记议官。李松寿占据山东，突然出兵涟水、泗州，侯福在城下激战，战死，家眷遇害。太学生31人向朝廷请求，就在海州赐庙经中谥号结义，并在其家乡立庙。侯福著有《双牙集》。王孝忠，任镇江前军统制兼淮东路分，戍守淮阴。杨贵叛乱，王孝忠率众迎战，气势百倍。不久水军统制朱信投降叛军，王孝忠孤军力不能敌，战死。 高英松开庆元年进士，从衡州教授升任广德军通判，被召为国子监丞，代理礼部员外郎、翰林全职。元军从永金门入城，满朝官员奔逃，留任的从官只有九人，高英松是其中之一。升任中书舍人、直学士院，不久升代理工部侍郎，进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。跟随银国公到燕京，绝食不语，过了七天去世。张山翁，字君寿，蒲州人，景定三年进士。德佑元年，任京湖宣抚司干官。鄂州守将张彦然商议投降，张山翁写信责备他。张彦然投降后，张山翁被俘到军前，劝降说：“你若投降，不失为高官。”张山翁对答不屈。行省官员贾思珍认为他有义气，饶恕不杀。后隐居黄湖山，聚集学生教授，直至去世。著有《兰记》《资灵藏》《云山》《湘厨》等集。黄深，字有香，景延人。开庆元年进士，受得安慰，代理主簿监提点江西刑狱司千厅，审理案件多有便民。丞相江万里提行黄震共同推荐他调任乐安县丞。黄深为政廉洁谨慎，有治理民生。因恩立升从侍郎。元军攻占抚州，下文各县索取降状，乐安县令率领同僚联合签署后上报。黄深最初听到事变，全部遣散，家人远避，到这时独自抗拒不去。县令派吏员催促他，黄深不动。吏员报告县令，县令发怒。不久，几百名吏民聚集在庭院，强行抬他前往，黄深跌倒在地上，像中风一样。众人揪住踢打辱骂说，因为你不顾从，将要连累我们。黄深假装死去，不闻不问，县令无可奈何。黄深在百姓中有恩惠，到傍晚，众人把他抬进中堂，第二天有人给他粥喝，得以免死。于是离去，隐居巴山中，直至去世。陈蛟，字兆芳，又字伟杰，饶州安仁人。父亲陈师川以武功补任沭阳县令。咸淳元年，父子同榜考中进士，调任滁州司户参军。因父丧免官，改任京捆粮料院，又因母丧离职，调任衢山主簿。制置使应因雷征避入幕府。德佑元年秋，陈蛟从海盗回杭州，受南安军教授，没有就任，返回家中。陈蛟年轻时与谢方德交游，恰逢谢方德在安仁起兵，首先征召入幕府，抓获安仁县令李景。李景是陈蛟的同乡。李景请求以自家财产20000贯赎罪，陈蛟说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家财难道不是朝廷的钱吗？”宣布他的罪状后斩杀。李景的儿子率领乡民5000人报仇，陈蛟估计不能抵挡，率军赶往信州。恰逢守城官吏逃走，陈蛟上报朝廷，就代理郡守事务。义王即位，陈蛟入朝觐见，升任宗正四部、太府四丞，领江东安抚使，出兵上饶，接应各郡县，所部才1000多人，驻扎火烧山。过了几个月，作战溃败，被俘送到豫章，元帅爱惜他的才能，羁縻招待留住，陈蛟逃走。过后3年再次起兵，不久失败，逃入鸡烟山中，自刎而死。著有《贺新集》，诗多讽刺当时的士大夫。弟弟陈年同时被俘遇害。萧雷龙，字显臣，建昌新城人。景定3年进士，调任临安府学教授、衢州通判。道州守弃城逃跑时，朝廷命萧雷龙代理知府事务。元军逼近城下，他不投降，逃脱回到建昌。建昌已经投降，萧雷龙与同乡人黄寻简起兵。当时元军四面合围，萧雷龙估计难以支撑，与黄寻简及部下数人奔入福建，未出境被同安5人徐俊冲抓获，送交县衙。代理县尹刘胜仲一向与萧雷龙有仇，杀了他。后来刘胜仲北来，停船小孤山有巨舰冲上前来，竖立大旗写着萧知府兵，接着看见萧雷龙坐在船上，刘胜仲大叫，过了一会儿不见，因惊吓而死。宋应龙，史如生，通晓军事，出入行镇30余年，任资议官，寓居泰州。德佑2年6月甲寅日， 援军到达泰州，皮将孙贵、胡惟孝、尹端甫、李玉春开门迎将，宋应龙与妻子自缢于园中。这时提刑司议处议政，字翠翁，泸州人，武举进士，督战高沙受伤，最终溺水而死。新化县知县胡拱辰、县城被攻破，也战死。邹素，字凤书，吉水人，后来迁居永丰。年轻时慷慨有大志，以豪侠闻名，跟随文天祥起兵擒王，补授武职，官至将军。义王即位后，改任四城，兼任江西昭狱副使，在宁都聚集兵力，得到数万人，改任江西安抚副使，又收复新国、永丰两县，升任兵部侍郎兼江东、西处置副使。等到永丰兵败，又跟随文天祥辗转于领道，不久再次出山开设督府，分驻在永丰、新国境内。援兵突然到来，大战，邹素脱身逃到潮州。等到文天祥被俘，邹素自杀。当时跟随文天祥擒王而死的人，邹素与刘子俊等共19人，一而按次序列出他们的姓名，附在下面。刘子俊，字明章，庐陵人，曾考中曹氏，年轻时与文天祥同乡，相互友好。文天祥在新国开设督府，刘子俊到府中商议事务，补授宣教郎，代行军器监部兼督府机宜。空坑兵败，刘子俊收集兵力保卫动员，接应郡县。不久进入广东，与援军相遇，战败溃散，又召集散亡士兵，与邹素一同奔赴潮州。文天祥兵败，刘子俊被俘，自己假称是文天祥，意图使援军不穷追，文天祥可以趁机逃走。不久另一队援军压着文天祥到来，在路上相遇，各自争辩真假，到达援军大将面前才得到实情，于是将刘子俊烹杀。刘牧，字渊博，庐陵人，是文天祥的近邻，年轻时相互亲近。文天祥喜好下棋，与刘牧对弈，穷尽思虑，废寝忘食，习以为常。等到起兵，征辟捕兽宣教郎，督抚机宜。等到文天祥出使，刘牧领兵返回。文天祥归来，在南涧开设府署，刘牧收拢部署前来会合，改授太府四部，专门率领一军，担任督抚亲卫。正值空坑兵败，被俘押到豫章，父子同日而死。二儿子死于乱兵，小儿子又跟随文天祥死在岭南。当时江西的忠义之士都是刘牧所号召的。刘牧性格沉稳实在，而灵活机变，昼夜应酬，勤勉不倦。孙鲁牧，字石甫，吉州龙泉人，是县检公孙辩的后代，文天祥的大妹夫。文天祥起兵，发檄文命孙鲁牧招纳忠义之士，补授宣教郎，代行监官告院，知吉州龙泉县。文天祥率兵出干，同乡人拥戴孙鲁牧收复龙泉，据守不被攻下，不久被叛徒出卖，被俘押到龙兴杀害。彭振龙，字雷可，永兴人，是文天祥的二妹夫，性格放荡不羁，喜欢生事，曾因罪被没刑。文天祥起兵，补授宣教郎，代行太赦令，知永兴县。正值文天祥出使被俘，彭振龙逃归，吉州已经失守，于是联络栋辽起兵。文天祥率兵出领，彭振龙接应，收复永兴。援军到来，彭振龙被亲信党羽捉拿，押到帅府，被腰斩，永兴被屠城。萧涛夫，永兴人，与哥哥萧敬夫都是文天祥的门客。萧涛夫作诗有豪俊气概。文天祥起兵，捕兽从事郎。等到彭振龙谋划收复永兴县，萧涛夫赞助他，县城被屠，兄弟二人都死了。陈继周，字硕清，宁都人，淳佑三年相共，因捕盗功绩未等奏明，受任连州司法、南丰县之路、淮东总领干官、滕州观察推官，知吉州永丰县，改知高安县。广东经略司准备差遣，知衡阳县，征辟为淮东转班仓、江东提点刑狱干办公室。尚未上任，正值咸淳十年，下诏征发秦王军队，文天祥正守卫赣州，当天举兵拜访陈继周，询问计策。陈继周慷慨地为他详细讲述乡里豪杰子弟以及所有起兵的地方，策略非常详尽。于是留下陈继周在幕府中昼夜调度， 受任陈济州为江西安抚司，准备差遣，率领赣州士人跟随。陈济州虽然身体瘦弱，连衣服都撑不起来，但年高德少，足以服人，士人视他为父兄，行止快慢只听从他的指挥，没有敢抢先或落后的。诏令改任陈济州为河入官，代行监文司院，差冲江这制治司主管机宜。他所部在南栅门夜袭援军，杀伤相当，天亮时还在战斗，口渴腹水而死。张辩字朝宗，又字次山，蜀人。年轻时客居丞相吴前兄弟门下，出入金捆多年，熟悉韬略。吴前兄弟被罢免后，被废黜斥退十余年。继闻天祥起兵，征辟为密阁修撰，兼任广东提举、督抚参谋，在幕府中左右效力，知道的事没有不做的。空坑兵败，被乱兵杀死。处置使邹肃找到他的尸体埋葬了。吕武是太平州的步兵。文天祥出使，吕武应募随行，一同逃脱镇江之难，沿着淮东从海道逃走，依赖吕武的力气很多。文天祥在南涧开设府署，吕武因武功补官，被派去联络州县起兵接应。道路阻塞，又辗转数千里到汀州、梅州追随文天祥，挺身患难之中化贼为兵。以环卫官率领数千人出江西，因对士大夫无礼，死于横逆，全军挥泪埋葬了他。吕武的忠耿出自天性，不必强暴，而喜欢当面指责人的过错，多触犯忌讳，所以招致祸害。巩信，安丰军人，任金湖都统，陈毅勇敢有谋略。原本隶属于苏留义的部曲，文天祥开设督府，苏留义将巩信与王福、张必胜送到文天祥处。巩信官至团练使、同督府都统制、江西招讨使。初到督府，文天祥将1000名义士交给他，巩信说这些人只会拖累人罢了，于是招募淮地士兵数千人跟随自己，但常常样样不乐地说，有将无兵，又能拿他们怎么办。文天祥从兴国奔赴永丰，援军追在后面，巩信在方石岭作战，身中数箭，伤重不能战斗，自己跳下崖石而死。当地人埋葬了他，面色如生，追赠清远军承宣使，立庙表彰他。萧明哲字元甫，太和人，性格刚毅有胆气，名大杰。年轻时考中进士，文天祥在汀州开设府署，征辟充任督干价格监军。军队出领，萧明哲率领干县民意收复万安，连接各寨据守，兵败被俘不屈，死于龙兴。临行时大骂不绝口，听说的人都认为他壮烈。杜虎字贵卿，是丞相杜范的侄子，年轻时负气任侠。德佑元年下诏秦王，杜虎当时任知县，纠集民兵得到4000人。文天祥在平江开府，前往依附。当时陈之道等人怂恿文天祥出使，杜虎极力争辩，认为不可，陈之道将他驱逐离开。不久文天祥果然被扣留，陈之道偷偷藏匿逃回。文天祥北行，众门客没有敢跟随的，只有杜虎慷慨请求同行，特改任兵部价格。随从到京口，用计贿赂守夜的刘千户，得到官登，使文天祥逃脱，一起逃往淮甸，由海道到达永嘉。义王即位，受任司农卿、广东提举、招讨副使、督抚参谋。不久前往温州、台州召集兵饷，福安陷落，与文天祥失散，于是奔赴行朝。苏留义怀疑杜虎是自己来的，想要杀他，陈义忠、张世杰不同意，派人监护他，才得免。过了很久，奉命又进入文天祥幕府。等到空坑兵败，又一起跋涉患难而出。文天祥移屯潮州，杜虎建议奔赴海道，文天祥不听，让他护送海船到官府场。杜虎担心兵力单薄，直接奔赴崖山，兵败被俘，因忧愤赶集去世。林奇，闽人，德佑二年援军逼近临安，林奇在赭山集结忠义之士数千人，捍卫海道。因功补授宣教郎、督抚主管机宜文字，充任检院。文天祥在南涧开设府署，林奇辅佐幕府。林奇外表有文采，内心忠实，多次经历患难，没有怨言。等到潮州移屯，林奇一起被俘，到惠州逃脱，又被俘北行投水，被立足救起，到健康因忧愤而死。 萧咨是文天祥幕府中的书使。文天祥起兵，萧咨在患难中扶持非常周到。空坑兵败，因保全督府印信的功劳，升任阁门录前侠。萧咨性格和厚，灵机应变，协调将士，总揽细务，担任心腹之任。朝阳仪屯与元军相遇，战死。徐祯，温州人，父亲在河南做官。德佑元年春，徐祯去探望，因道路阻隔，正值文天祥勤王，徐祯前往依附，以笔札掌管枢密，小心精炼。文天祥被俘，徐祯脱难后再次前来，愿意跟随文天祥北行，扶持患难，竭尽忠诚，到龙兴病死。精英性格稍显刚强之意，担任文天祥的直书司，入京补授诚信郎，官至禄分。文天祥奉命出使被俘，左右的人都散去，只有精英没有背叛之心。等到脱逃到镇江，再到淮东，因忧愤而死。何时自乐翁，抚州乐安人，是文天祥同榜进士，调任庐陵尉，不久进入江西转运司幕府，回到临江郡任司礼参军。郡狱中相传，过去斩杀一名贼寇，尸体能走一里多，众人认为神奇，速成肉身高摇。何时到任，取来就案卷查看，此贼曾抢劫杀害数人，说这样能算什么，命人鞭打尸体，沉入水中，人们佩服他的明察。改任之兴国县。文天祥起兵，征辟署理帅府机宜，代行兼文司院。文天祥入卫，何时任留司，分司吉州，运送粮饷到平江。文天祥上奏让何时任之抚州，吉州被攻下，何时脱身回乡。义王即位，文天祥在南涧开设府署，何时起兵奔赴兴国接应，以何时代行清监江西提刑。何时聚兵收复崇仁县，不久大军突然到来，兵败，削发为僧，逃窜到岭南，卖卜为生，改换姓名，自号兼白道人。又有陈子敬，赣州人，凭借资产称雄乡里，曾跟随文天祥郊游。文天祥在汀州开府，陈子敬募集民兵屯驻灶口，占据赣江下游。等到文天祥攻打赣州，陈子敬与他合谋，忠诚效劳非常显著。空坑兵败，又聚兵屯驻黄塘寨，连接山寨不降。元军用重兵袭击其寨，寨溃，陈子敬不知所终。刘世昭，太和人，曾做真功，与同乡人共同谋划收复太和县，失败，咬破手指在帛上写道：生为宋民，死为宋鬼，赤心报国，一死而已。于是用那帛自缢而死。他的同党入狱，大多祈求怜惜苟且免死。有一个叫王世敏的，独自慷慨不屈，在《易经》上题诗：此生无父望生还，一死多归谈笑间，大地尽为心血污，好说五谷守阳山。临行时感叹说：恨我生病失声，不能大骂。同时有赵孟磊，河州人，考中开庆元年进士，任京华尉。临安投降，与侄子赵由鉴怀揣太皇太后的帛书，前往义王处，擢升为宗正四部监军，收复明州，战败被俘，不屈被凌迟处死。当大军驻扎绍兴时，福王赵宇瑞的侄子赵孟松谋划起兵，事情泄露，被俘押到临安。范文虎责问他谋逆，赵孟松骂道：贼臣辜负国家厚恩，共同危害社稷，我是帝室后裔，想要一洗宗庙的耻辱，你反而认为这是叛逆吗？范文虎发怒，驱赶出去斩杀，经过宋庙时大声呼喊：太祖太宗烈圣的在天之灵，为什么让我孟松落到这个地步？都城的人无不落泪。死后雷电交加，白天昏暗了很久。